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现在开始。今天是2018年3月29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上7点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韩国与朝鲜商定4月27日在板门店举行首脑会谈，金正恩展开全方位外交，不排除与日本、俄罗斯举行峰会。朝鲜内部消息称，日朝首脑会谈可能在6月初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杨洁篪到访韩国。美国媒体评论金正恩访问北京，指出特朗普的朝鲜政策面临新挑战。北京官方主教透露，中梵最快在本周六就主教任命签署协议。肯尼亚电信诈骗案，北京二审维持对44名台湾人的原判。中国内蒙古八名牧民到北京上访，遭到逮捕、拘押和遣返。法国数千民众参加游行抗议杀害犹太老祖母。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布开发人工智能计划。委内瑞拉警署爆发骚乱和火灾，遇难者升至68人。
各位听友好，我是林兰，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编播，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
韩国政府今天3月29日宣布，韩国与朝鲜双方商定首脑峰会定于4月27日在板门店韩国一方的和平之家举行。这次韩朝峰会是平壤首先提出的建议。韩朝双方高级官员今天在板门店举行了不到一小时的预备会议，敲定了双方首脑会谈的日期。双方还将就峰会的保安措施和礼宾细节等议题，于4月4日在板门店再次举行高官预备会议。这将是1950年至1953年朝鲜战争以后第三次半岛南北首脑会谈，前两次分别是在2000年6月与2007年10月举行。第一次是金大中与金正日会面，第二次是卢武铉与金正日会面。朝日新闻今天引述朝鲜多个消息渠道说，朝鲜政府在内部提到平壤正在考虑同日本与俄罗斯举行首脑峰会。朝鲜内部消息称，日朝的首脑会谈可能在6月初举行。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据朝鲜方面的消息，金正恩政权最近对朝鲜劳动党的干部们指出，日韩首脑会谈可能在6月初举行，表现了金正恩对日韩首脑会谈的高度关心。据说这个消息是写在针对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的政治学习资料上的。资料高度赞扬金正恩的政治手腕，该资料以韩美中日俄的顺序对朝鲜与这五国的外交一一进行说明。资料还表明，日本政府最近通过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表示了希望举行日朝首脑会谈的意向，并表示在力争于5月份举行的美朝首脑会谈之后，可能日朝首脑会谈会于6月初在平壤举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3月26日在参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被问及日朝首脑会谈的可能性时表示，与朝鲜之间正通过北京的大使馆渠道等各种方式进行交涉，但详情不便透露。而从朝鲜方面的消息看，安倍也通过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向金正恩方面传达了希望举行首脑会谈的意向。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此外，杨洁篪作为习近平的特使，今天3月29日抵达韩国访问。杨洁篪今天与韩国国家安全事务负责人郑义荣会晤，然后在明天周五他将拜会韩国总统文在寅。据韩联社报道说，杨洁篪此行是向韩方介绍金正恩的访华结果，并就半岛无核化的方案与韩方交换意见。有关朝鲜半岛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林兰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美国媒体评论金正恩访问北京，指出特朗普的朝鲜政策面临新的挑战。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28日，美国各大媒体纷纷评论金正恩突然访问北京。有媒体认为，这将为预定5月举行的特朗普与金正恩的会面增添变数。华盛顿邮报说，金正恩与习近平的秘密会晤凸显了特朗普总统面临的外交挑战。北京的会议展现了中国与朝鲜的关系重新走上正轨，这传达给美国的信息是，朝鲜的任何行动都必须经过习近平。该报引述美国科学家联合会防务项目的高级研究员芒特说，北京正在重新振作，希望为即将到来的美朝峰会制定议程。北京与平壤之间的分歧是特朗普压力战的主要资源。中国与朝鲜间加强联系将削弱特朗普的谈判进展，并进一步削弱美国军事威慑的有效性。美国网络媒体石英网发表文章称，北京方面为了让金正恩访问北京，不知道祭出了什么样的胡萝卜或大棒。文章认为，金正恩此行显示北京当局决意不把金正恩首次出访这项外交胜利平白送给美国总统特朗普。纽约时报报道称，这次突然举行的会晤为特朗普围绕朝鲜核计划进行的全球外交增添了新的复杂性。习近平与金正恩的会面可能会有助于缓解两国间多年来不断增加的敌意。中国支持国际社会遏制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努力，他也希望继续把朝鲜作为其东北边境上一个稳定的缓冲区。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一名北京官方任命的主教表示，中国与梵蒂冈最快可能在本周六就主教任命签署协议。请听记者林兰的介绍。
梵蒂冈与北京自1951年起开始断交，目前中国共约1200万天主教徒分属于两大教会，政府领导的爱国教会和只承认罗马教廷的地下教会。主教任命始终是梵蒂冈与北京争端的核心。据《环球时报》英文版的报道，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秘书长郭金才说，这一问题的谈判接近了尾声，如果一切顺利，协议将会在本月底签署，即不迟于本周六。法新社说，这意味着中国与梵蒂冈这一历史性的和解将可能在周日复活节前达成。郭金才没有透露协议的内容，但是《环球时报》援引专家表示说，协议将只涉及宗教，不涉及外交议题。也就是说，梵蒂冈将不会正式承认北京政权，继续保持与台湾的官方关系。北京希望梵蒂冈接受北京官方任命的七名主教。环时报道援引中国社科院学者王美秀的话说，教皇是否只是承认主教的头衔，还是授予他们对教区的真正的权威，这一问题非常重要。据法国十字架报周一报道说，一个中国代表团本周在罗马访问。一名中国福建闽东地下教会的主教郭锡金周二在被拘留24小时后获释。有消息说，这是中梵签署协议准备工作的一部分。此前教皇曾经要求郭锡金放弃主教位置给中国官方任命的主教。
以上是林兰的介绍。北京高等法院今天3月29日二审维持对肯尼亚电信诈骗犯44名台湾人的原判。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的报道。
北京高级人民法院28号对肯亚跨国电信诈骗案二审宣判，认定初审法院判决无误，驳回上诉。44名台湾籍诈骗犯仍维持有罪，两名台籍主嫌张凯敏、林金德仍维持15年徒刑。消息传出后，台湾陆委会发表声明说，严重侵害我国人权益，凸显两岸在打击犯罪与追求人权价值的差异。这个诈骗案一审宣判后，共有66名被告提出上诉。北京高院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大陆警方是在2016年4月会同肯亚警方侦破肯亚跨国电信诈骗案，将70多名大陆籍和台湾籍嫌犯从肯亚分批遣送到北京羁押，去年7月开庭审理，12月一审宣判。台湾陆委会28号晚间针对二审判决表示，对这类案件政府一贯主张应将台籍嫌犯带回台湾依法侦查审判，透过各方合作，犯罪证据的搜集整理才能完备，彻底瓦解犯罪集团。但陆方强压台湾民众到大陆，甚至拒绝家属前往探视，单方进行调查与审判，不仅造成这类案件无法有效根绝，更严重侵害国人权益，凸显两岸在打击犯罪与追求人权价值的差异。陆委会呼吁大陆对于台籍被告的各项司法权益应给予保障，也要求陆方履行已经签署的两岸司法互助协议，提供家属探视便利，并紧速与台湾治安机关合作溯源追查，以便将幕后主嫌绳之以法。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内蒙八名牧民3月27日到北京上访，试图申诉土地草场被干部侵占与化工厂污染等问题，结果还没有到达国家信访局便被拦截，受到拘押，然后被内蒙古政府驻北京解访人员直接关押并遣返回到原籍。乌拉特中旗的牧民孟科乌里吉向自由亚洲表示，他因为草场被腐败干部占据上访告状18年没有解决，这次在中南海门前被抓后，直接被送到九境庄访民接待站，后又被内蒙驻京办人员带到泰顺商务酒店羁押。登口县的牧民阿拉腾高瓦表示，他家于98年与政府签署承包协议，承包了4000多亩草场，2005年草场被划入自然保护区，但未收到一分钱补贴。他说，当地有73万亩草场被划入自然保护区，但全村牧民无人接到告知书。此外，当地一个化工厂排放的废气严重污染环境，牧民们无法正常生活，多次投诉无人理会。在法国犹太人理事会组织下，数千法国民众昨天走上街头悼念3月23日遇害的一名85岁的犹太老祖母。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参加昨天游行的一名穆斯林男子在接受本台法语特派记者现场采访时说，我在这里作为一名信仰穆斯林的法国人，我是民主派，我认为所有人都有权在此出现在这里，表明对这一悲剧的愤慨，要求法国民众团结一致，予以永久的支持。正是出于上述两个原因，使得我来到这里示威，在此参与。另一位犹太男子蒂埃里也接受了本台法语特派记者的现场采访，他说，我是犹太人基督徒无神论者，您看我很滑稽的，但我们在这里主要并非为了宗教，对我而言这也涉及对一名老年妇女的施暴，为了她的钱。不幸的是，老祖母反映了某种形象，以为犹太人就是有钱，这种陈旧形象已经历时千年，那些毫无教育的年轻人居然想着做出如此行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穆斯林，不论是谁都必须起来表明反对此类效应对社会无益。
Il faut toujours se dresser, manifester qu'on est contre ce genre de fait qui ne fait pas du bien à la société.
据本台法广法文报道，昨天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法国政府的多名阁员，其中有内政部长、教育部长等。此外，法兰西参议院议长、巴黎市女市长，还有共和党主席也都出现在抵制反犹太主义人群的最前方。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各位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记者林兰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和平攻势似乎是推进正酣。继新年致辞、平昌冬奥会两韩快速热络之后，外交罕见的重磅消息不断。几天前，金正恩上台六年来首次外访，突访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发各种猜测。今天，朝鲜与韩国方面共同确认宣布，两韩首脑历史性的高峰会将在4月27日朝韩边境把门店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举行。与此同时，日本媒体也援引朝方消息称，朝鲜已经在讨论与日本领导人会晤的可能，并提到了与韩、美、中国、日本及俄罗斯按顺序双边外交的计划。为了确定这场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的文经会举行的日期和地点，韩朝双方今天在板门店举行高级别会晤。韩国的统一部部长赵明军和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长李善权作为双方的首席代表出席会谈。会后，双方发布共同声明宣布，文经会将在4月27日韩朝边境板门店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举行。这将是南北韩历史上的第三次高峰会，也是双方首脑第一次在韩国一侧的领土举行会谈。前两次分别是2000年6月份韩国总统金大中与朝鲜国防委员长金正日，2007年10月份韩国总统卢武铉和金正日的会谈，两次会谈都是在平壤举行。而此次文经会，金正恩将成为首个踏上韩国一侧国土的朝鲜领导人。报道说，此次两韩首脑会晤的背景是今年2月份举办的平昌冬奥会催化了两韩关系的快速回暖。而在过去两年间，由于朝鲜连续导弹试射和发展核武计划，导致朝鲜半岛紧张空前升级，韩美关系紧绷，双方不断发出军事行动的威胁。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个人也对空言辞交锋不断。在周四两韩举行的高级别会谈中，双方分别派出了三名成员参加，但当天的会议没有确定此次首脑会谈的议题。据韩国代表团主席、韩国统一部部长赵明军会后向媒体说，双方领导届时将会就所有的议题进行开诚布公的会谈，包括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朝鲜代表团团长李善权则称，人民的意愿就是我们的议题。据报道，双方代表团还将在下周三举行下一次工作会谈，具体确立首脑会谈的礼宾、警卫、新闻报道等细节内容。北京对此表示欢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周四说，改善朝韩关系有助于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符合该地区的共同利益。与此同时，据报中国外长杨洁篪周四到访首尔，将向韩国总统文在寅通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此前访问北京的情况。金正恩日前对北京的秘密突访是他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首次出访，引发强烈关注。评论指，金正恩的北京之行重新确认了中国在解决朝鲜问题上的核心作用。中国是朝鲜的邻国，曾与平壤在朝鲜战争中并肩作战，双方有着传统的密切盟友关系。同时，中国也是朝鲜的最大贸易伙伴。但是近年来，由于北京方面日益增加支持联合国对朝制裁，而关系紧张。对于此次中朝领导人的首次会面，朝鲜官方朝中社报道说， 金正恩与习近平都从历史的高度评价两国的深厚友谊。金正恩说，毫无疑问，我的首次外访地应该是北京，这是我的庄严责任。报道说，中国领导人在会谈中表示高兴接受金正恩发出的访问朝鲜的邀请。而中国的新闻报道则提出，朝鲜领导人在会谈中谈及了半岛无核化议题，但他同时强调要求韩美两方采取逐步和同步的措施来实现和平。多数评论都认为，金正恩到访似乎在表明中朝关系可能出现戏剧性的好转，而双方都将从中获益。平壤方面试图改善朝中关系，以获得北京的支持，增加对特朗普谈判的实力，而中国方面则要保护其外交草场，消除有关中国在最近围绕着朝鲜议题国际外交活动中被冷落的担忧。同时，随着对美贸易关系的日益紧张，北京方面也试图获得同华盛顿过招的筹码。另据消息说，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周四访问朝鲜，并将可能与金正恩会面。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要闻解说，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杨梅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中国主席习近平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继续引发法国舆论的高度关注。法国《费加罗报》、《解放报》、《回声报》以及《星期日报》网站都就此议题刊登评论文章。《费加罗报》文章的标题是“金正恩与习近平在北京协调一致”。文章指出，金正恩试图在与特朗普会晤之前寻求北京的支持，增加与特朗普谈判的筹码。《费加罗报》引述中国学者的话指出，如果没有北京的支持，金正恩将难于在谈判中要求特朗普做出具体的承诺。针对朝鲜是否有可能接受放弃核武计划的要求，费加罗报评论说，在世界历史上仅有以下三个国家放弃了核武计划，伊拉克、南非与利比亚。南非与利比亚都是在体制变革的背景下接受的，而伊拉克则是因为1991年的海湾战争。从历史经验上来看，朝鲜放弃核武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尤其是卡扎菲与萨达姆都在放弃核武之后失去政权，甚至失去了生命。不过，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本人在上个月也提到朝鲜半岛核无核化，但是金正恩的无核化的条件是美国必须提供对朝鲜的安全保障。美国政府是否接受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同样，双方在无核化的概念上也存在分歧。朝鲜半岛无核化对北京来说应该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而对朝鲜来说是一个拖时间的对策，以此换得美国取消对朝鲜的制裁，继续获得国际援助等等。那么中国在其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中朝首脑峰会究竟是加强还是削弱了北京的地位？对此，各方的评论一致认为，通过此次会谈，原先似乎已经出局的北京重新返回朝核谈判的谈判桌上。法国《星期日报》网站引述法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高德蒙分析指出，目前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中国期待在朝鲜半岛无核化过程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倘若美朝谈判在没有北京的参与前提下取得胜利，这显然会使北京处境被动，因为成功仅仅归功于华盛顿。而倘若美朝谈判最终未能取得任何进展，那么北京在参与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自然会引发外界质疑。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中国在此次谈判大戏中入场都太晚，这自然会削减中国在此次谈判中的作用。解放报引述法国国际关系研究学院汉学家泰勒米库尔蒙的话指出，中朝峰会是金正恩在外交上的一大胜利，他终于可以与中美两个大国的政府首脑平起平坐，面对面的交流了。回声报在争论版刊登了该报驻北京与东京记者联名撰写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北京与平壤联合应对特朗普。文章强调指出，中朝双方最近几年来双边关系一波三折，北京并不支持平壤加速核 武计划。习近平对金正恩其人也并不赏识。作为朝鲜政权长期的支持者，北京最近几年来追随联合国加强了对朝鲜的制裁。虽然习近平并不在乎金家是否继续掌权，但是北京希望朝鲜政权继续存在，作为阻挡美国军队接近中国边境的挡箭牌。因此双方之间虽然存在诸多分歧，但在有一点上还是目标一致，那就是将美军赶出朝鲜半岛。除了以上有关中朝首脑峰会的报道之外，回声报在调查版刊登了该报特派云南记者发表的文章，介绍了盛产茶叶的云南普洱正在大量种植咖啡。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九大咖啡生产国。在世界银行与联合国发展署的框架下，瑞士的雀巢集团选择了云南的普洱特殊的气候条件，帮助中国开发种植咖啡。除了有关中国的报道之外，周四法国各大早报高度聚焦法国政府周三为在恐袭中英勇献身的宪兵阿尔诺·贝尔特朗姆举行的国葬。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贝尔特朗姆的英雄行为体现了法国传统的抵抗主义精神。此外，法国负责人工智能项目开发的议员、著名数学家塞特里克·维拉尼向法国政府递交了有关法国人工智能的开发建议案，以及法国铁路集团的改革都在各报占据了重要的篇幅。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居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题目是中国的国家权力中心或已不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本届人大选举，习近平和王岐山分别出任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之后，第二任期的希望体制拉开序幕，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希望体制第二任期的分析评论。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中国全国人大十七日选举，习近平、王岐山为国家主席、副主席，习近平展开第二任期希望体制上路。预料王岐山可能负责对外关系，重点是中美关系。但同一天，川普政府签署台湾旅行法，提升美台交往层级，宣告不再遵守美中关系以往框架，强化对中国博弈，有如给希望体制见面礼。北京对美国无视一再警告，挑战其底线，可能不得不有回应，但力道如何拿捏，不仅中国老百姓在看，国际间也关注。面对川普政府打出连环拳，中国希望体制虽确立，但能采取的反制措施并不像中国媒体宣称的那么多那么有力。原本可作为杠杆的北韩核武问题，在美朝准备直接对话后，美国需要中国的程度降低。当川普考虑在贸易和台湾问题向北京叫价时，北京或许会像过去那样口诛笔伐，但如何有实质等价的报复行动，恐怕得大费周章。未来五至十年可能成为美中战略竞争的关键期，在美国不回避竞争、不放弃合作、不惧怕对抗的基调下，希望体制将面临各种震荡和严酷考验。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习近平连任新一届国家主席及国家中央军委主席，王岐山重返政坛出任国家副主席，希望体制正式登场，一正一负，掌舵设计，两人将搭档应对国家未来五年的严峻挑战。最值得关注的是，王岐山经以普通党员身份任职国家副主席，显示内地政治体制正发生变化，国家的权力中心或已不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实际上是围绕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进行新的权力安排。根据宪法，国家副主席协助国家主席工作，在中央并无具体分工，但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强势领导之下，根据需要，副主席也可以管制所有领域。显然王岐山或破格安排反映其地位超然，必将掌有实质权力。中共十八大后，王岐山在任职中纪委书记的五年间，与习近平联手强势反腐，更打破刑不上常委的惯例， 将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判囚，而中央军委两名前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政协两名前副主席另计划殊荣，以及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也相继落台，王岐山因此被称为反腐沙皇。如今希望再度联手，势必对官员形成有力震慑，更有助维护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新加坡《两个早报》的社论说，习近平在第一任时通过王岐山的强力反腐败运动，消灭所有可能的内部政治威胁，为第二任期的集权奠定了基础。修宪草案非但以绝高票通过，习近平本人更全票连任，以及打破数十年的政治惯例，委任已经退下的王岐山担任副手，也获得几乎全票支持，显示新体制毫无疑义的权威以及政治局常委会集体领导的旧制被取代。历史经验表明，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本身就是一种高风险的作为，新体制既然已经确立，其所能发挥的能量和所需承受的风险祸福相依。在下一个任期，如果中共能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经济继续增长，国际上没有发生突发事件，则所谓的中国模式，强势政府主导经济社会发展，或许会成为西方发展模式以外的另一个参照系，但相伴的风险恐怕还是不易消除。这其中最大的挑战在于，因为集权单一体制的内生脆弱性，任何重大错误的代价势必非常高昂。鉴于中国的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其成败对于各国也就越来越有相关性，新体制的命运因而也将为世人所密切关注。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韩国与朝鲜商定4月27日在板门店举行首脑会谈，金正恩展开全方位外交，不排除与日俄举行峰会。朝鲜内部消息披露，日朝首脑会谈可能在6月初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杨洁篪到访韩国。美国媒体评论，金正恩访问北京指出特朗普的朝鲜政策面临新挑战。北京官方主教透露，中国与梵蒂冈最快在本周六就主教任命签署协议。肯尼亚电信诈骗案，北京二审维持对44名台湾人的原判。中国内蒙古八名牧民到北京上访遭到逮捕拘押遣返。法国数千民众游行抗议杀害犹太老祖母的暴行。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发展人工智能计划。委瑞内拉警署爆发暴乱，火灾遇难者升至68人。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可说是中国石油领域明日之星的中国华信集团老板叶简明消失了。根据法国世界报的报道，这位华信集团创始人已成为中国当局调查对象，而且不再担任华信董事长的职务。世界报指出，中国华信集团的财务人士永远是不透明的，所以当其身世日正冲天的老板叶简明落马时，我们也不应该期望事情会明朗化。华信一名干部23日回答世界报说，对此有一些传闻，但我无权告诉你叶简明现今人在哪里。报道指出，事实上这不只是谣传，根据路透社继中国财新杂志之后也报道说，40岁的叶简明在3月初被中国当局怀疑犯下经济罪，然后周五从捷克而不是从中国传来了证实的消息，叶简明是捷克总统最依赖打开中国门户者，叶简明也利用这层关系在欧洲及俄罗斯大肆的收购，华信还在那里买下了一个足球俱乐部、一家酒店，以及成了三个 传媒集团及公关公司的股东。捷克总统泽曼在消息传出后特别派代表团上海去打听消息。要知道这位被捷克总统任命为顾问的中国人的下落究竟如何。这些代表获得的消息是叶简明的确被中国当局调查，而且从此离开他所创立的华信集团的职位及工作。报道还说，叶简明为了向上爬升扩张企业，努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倡的新丝绸之路，而且不断地歌颂共产党。他与中共解放军的元帅叶剑英同姓，别人也不清楚他究竟是否是叶家的后代，但在中国与红二代的合作，甚至只是联姻关系，就有许多大门可以为你敞开。叶剑明有点玩弄这个手法，他与叶剑英的孙女在香港合买了一家公司。叶剑明身边的人说他很有手腕，让人相信他是叶剑英家族的一员。与此同时，香港的前民政事务局长何志平在美国涉嫌为一家中国能源公司贿赂，向几个非洲国家塞钱贿赂。他塞给一位前塞纳尔加尔外长40万美元，得以接触到乍得总统达比，然后华信集团输送给达比200万美元的贿赂。因华信对乍得的石油非常感兴趣，何志平还涉及另一起贿赂乌干达官员的案件，这些都触犯了美国海外反腐败法及洗黑钱等罪名，他在纽约被起诉。而何志平出任秘书长的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的幕后老板就是中国华信能源董事局主席叶简明，因此叶简明的华信幕后牵连数宗海内外复杂庞大的贿赂案，华信集团因此早成为美国政府调查的目标。华信曾经在2017年11月底被迫放弃打算进行对纽约一家商业银行 Cohen 的 20% 股权的收购案，投资金额高达 2.75 亿美元。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叶简明现年40岁左右，他出生于中国东南部的一个山村，在香港工作过一段时间，2005年左右开始对石油交易感兴趣，2008年他将自己的公司，就是现在的中国华信，迁到了上海。后来在习近平大力推进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情况下，他努力搭上顺风车，在欧洲的捷克发展一帆风顺，甚至成为捷克总统泽曼的顾问，更进一步还在中国主席习近平2016年捷克访问时助上一臂之力。去年9月份在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恢复能源合作承诺的数天后，叶简明签署了90亿的美元收购 Rosneft 的 14% 股权的协议。对于受困于低迷油价和国际制裁的俄罗斯政府来说，这项石油协议可谓是雪中送炭。不过目前这个收购案随着叶简明的消失而终止。世界报指出，目前这个收购案并未取消，因为华信已经付了头期款，但它距离收购成功还很远。这个俄罗斯石油集团已经派出代表到中国查询有关他们签署的这项协议前景如何，但据路透社指出，俄罗斯代表并没有获得清楚的解释，而徒手反国，他们只观察到签署协议的另一中方已经从人间蒸发了。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专题。各位听众，中共优惠台湾的政策，从招商引资、交流让利，到现在的吸收台湾精英的吸金大法，中国对台湾的政策及手法，从过去的曾经引发台湾天然度年轻人反感而爆发马英九时代的声势浩大反中共反服贸的运动，到如今的中共招揽台湾年轻人及中间知识分子的吸金大法， 中国的手法有何改变？台湾民众如何想？那么台湾总统蔡英文又是如何面对这个人才走光的危险？本次中华世界请新新闻周刊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大家介绍。东豪您好。
杰英好，大家好。
东豪，现在台湾都在热烈讨论这个中国主动向台湾年轻人抛出的欢迎到大陆发展的31条具体优惠措施哦。那么这31条大概有哪些重点？那么中国为何抛出这个胡萝卜？台湾民众的反应是怎么样？
好，台湾本地人哈不一定感受那么深刻，可是呢，如果对有在大陆工作的人来讲，他就会可以感受到这个惠台31条的威力哈。那当然，它项目非常多哈。简单讲，有一些在大原则上看起来以前有过的，比如说一些免税上或者税率上的优惠，但是呢，这一次呢，它很多东西是变得更细致。比如说，像台湾学生可以到中国去念医学院，不仅可以念医学院，而且还可以参加中国当地的考试。那你知道，医生这个职业在台湾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可是台湾的名额有限。那中国像这一次来讲，它是一系列有计划的开放，而且这些开放的项目呢，往往会打动台湾本地一些年轻人哈。像医生，这是一种行业，你可以去那边念书，念书之后呢，当地考取执照，你可以念中医，也可以念西医。
它是用繁体字考试了是吧？
没有，考试的时候还用当地的哈，所以你要学简体字，所以它非常有趣哈。它这个如果我们用4个字形容，过去的台商之外，它就是扩及到台生的部分，然后是台青，台湾就台湾年轻人，台生跟台青这个部分，
台生是什么？解释一下吧。
就是台湾学生啊，台湾青年，我们简称台生或台青哈。那这里面它有的是针对18岁以下的，有的是针对现在大学毕业然后希望到中国去念书的。那它用4个字去概括的话，你可以说它是把就学跟就业两件事情绑在一起。也就是说，你到中国去念书，念完书以后你可以当地考执照，考执照之后呢你就当地就业。那这个目的呢，它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啊，让台湾年轻一代的人啊，对中国大陆啊，你不会讨厌中国，从不讨厌中国进而呢变成亲近中国，到最后呢是接受习近平的中国。那这个就是他这一次里面其实第一个特色是针对年轻族群的，然后另外一个当然是有很多工商优惠，然后鼓励台湾的年轻人去中国创业，他给你免税或者优惠，从这个税则到这个帮你找房子，甚至前几年你的房租那种大幅的优惠，从有的是可以全免的，有的呢是减半的，所以他零零总总有非常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在看的时候哈，就是他最大吸引力的而且影响会最深远的就是这种就学绑就业的东西。我用个数据给大家做参考，台湾一年的新生儿的出生总数大约在20万左右。那如果他透过这种就学就业的方式哈，你如果可以吸收到1万个人的话，那就占这个年龄层的5%左右，5%。那从不了解中国变成不讨厌中国，甚至到最后是变成接受中国，那这个在渐进式的影响上，它远比用飞机军舰绕台用各种打压方式都来得更有影响力。那就学就业这个是针对年轻族群，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台湾目前有一个状况，就是说知识界，也就是很多助理教授或者很多博士生啊，博士班的学生毕业了以后，他目前在台湾找工作不容易。那他们对这一块他开放，他吸引台湾的这些我们所谓的找不到学校教书的这种流浪的博士，他可以开放到中国去。那其实中国因为他大学是非常多哈，他的第一级的大学跟比较这个各省发展的学校，他落差非常大，可是呢他确实有一个工作机会在那里。那你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他可以把台湾的训练的这些博士就吸引过去，这个影响也会非常深远。也就是说他是有计划的进行这样的工作，所以
统战
对。那这种方式跟过去的统战方式不一样，过去呢他比较偏重在台商或者呢偏重在台湾特定的这种政商家族，那这个在台湾是人口少的，也就是说他过去希望透过挡住大企业来影响台湾，可是从这10几年来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这个成效有限，所以他们后来在这2年呢就改变了非常多的方法。所以这次他是很有计划针对几个，18岁以下是一类啊，然后18岁然后到这个念大学甚至硕士班的，这是一类，然后呢已经毕业的人，希望创业想要去有发展的人，他就给你这个优惠可以让你去创业，然后给你从这个资金的贷款到这个房舍的这种补贴，他用各种方式在吸引这些人。那这些人呢大概都普遍在30岁以下，那我们可以想象哈，这样子的交往或者交流方式经过5年10年之后，台湾的年轻人还会反中吗？所以它的威力在于说，他出台的这种优惠政策在台湾政府来讲，你 能够阻挡它吗？因为台湾目前来讲，出国念书的人口越来越多，那过去呢都是往美国比较多，那现在中国开放了它的大学门户之后，而且它放大哈，在台湾只要你的这个学测，台湾要念大学你要经过一个学测哈，你只要你学测在平均标准以上的都可以去中国申请，所以它这个门开得非常大。目前我们看起来台湾的政府在这一块来讲还没有太有效的对应策略，所以他们甚至呢在这一次之前哈，台湾到底有多少学生在中国大陆念书，台湾的主管机构教育部他都没有最精准的数据，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台湾在这一块年轻人的就学就业的问题上面来讲，他目前的应变能力是蛮脆弱的。
那么就你知道这个目前台湾民众的反应如何，就是那些年轻人反应如何，就是不管他是天然读什么的他就去吗，还是说有什么顾忌或是根本就不顾忌了
啊？其实这么讲，会去到中国大陆求发展的人大概他会在政治上选择一个保守的态度，就是不谈啊，不谈台湾的国家认同，不谈这个统独的问题，他选择用沉默的方式去到对岸找一个发展空间。因为这个像我们在采访的故事里面呢，有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台湾有一个博士生，他在台湾就是找不到工作，那对岸福建福州有这个机会，他去或不去，那最后呢他是连老婆都带过去的啊，那等于说整个家庭就搬过去了。那他在中国大陆久了以后他还会反对或讨厌吗？或者即使他讨厌他会讲出来吗？那未来我们在看的就是说，像这样子我们采访到这样个案，这样的博士生，他后来他的下一代可能也会在中国大陆去念书，那就会更对中国的现行状况他更不会反对。也就是当他没有去碰到政治上的敏感的时候，他不一定会对中国的现状产生不满。那像他们这种博士生啊，这种三十几岁的人，他到中国去找机会的时候呢，他会选择不谈那些问题，不谈敏感问题，让自己有生活的机会。所以会过去的这种选择，现在这个还不是那么多，可是当中国把会台三十一项他那个开放的标准放得非常宽的时候，这个未来长远来看会是个问题。
那你说，
而且你很难去过滤。
那你说他们可以先沉默不谈政治的问题，这有可能吗？中共会让你这样吗？
现阶段中共也很聪明，比如说像我们访问到一个在北京念到硕士班的一个学生哈，他当然因为是台生，所以他有一些样板上的优惠，但是像他谈得很实际，因为他还算是不错，念到北京比较好的学校，而且他还进入到国企，可是在进国企的时候呢，刚开始台生的身份会有帮助，可是后段呢还是要靠他自己的实力，当他挤进国企里面上班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就不会去谈那个东西，他很自然的就不会去唱反调，他很自然的就会选择明哲保身。那这个时间久了以后呢，你就会接受，或者你就容易接受。那这种现状呢，当然跟台湾目前年轻学生他的就业机会不好也会有一个关系。那你也很难苛责他，因为他每一个人都需要找到一个好的发展，好的工作机会。那目前中国沿海一些像上海这些地方，那确实他是有机会。所以你也很难责怪说啊，你选择去上海、去北京，甚至到二线城市，你没有选择在台湾，因为现阶段台湾目前能够提供的机会并不够。
那么他这种以后这些台湾年轻人，就是可以说是有这个天然的毒、天然的绿，变成后天的红，然后他们的后代以后就变成天然红了，
会有这个可能。那当然，因为现在是刚开始哈，也就是说目前来讲，这种人数还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在担心。然后我们再看那个变化是5年、10年以后，甚至15年以后，它会变成什么样子？也就是说，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天然毒”。到了15年以后，会不会有一个“天然统”跑出来？或者我们这么讲哈，其实用“统毒”还不足以形容这次会台三十一项，就是不反对中国，不要讲到认同，就是说至少它让目前18岁以下的人在15年以后不反对中国，只要做到不反对中国这件事情，习近平他们就成功了。
而且大陆的人这么多，你这个台湾人不管是年轻的男的女的到那边去，然后到那边太多这个配偶机会了，就全部在那边结婚生子，可以说是一种怎么讲，把它融入了，你就人海战术嘛，毛泽东的人海战术，那就全军覆没了。
而且事实上因为两岸的交流关系，两岸的婚姻，然后选择在中国当地发展的人，它事实上是越来越多，可是这些因为你都很难去讲它什么，所以目前来看台湾的政府并没有一个太好的方式去预防一些未来的变化，但是它的影响会非常的深远。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看这一次的措施，因为其实这一次的措施有很多措施其实过去都有，可是它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很清楚的知道台商、台生、台青 这三类人的那种细部需求、
嗯、
尤其是我刚才讲到的，他用就业机会绑就学吸引台湾的学生，这个的影响威力远胜于过去新加坡或者是香港一些大学在台湾招生，他是提供奖学金，可是你在当地要就业并不容易、
嗯、
就是台湾的学生去新加坡念大学，在香港念大学，念完之后你在当地要就业，他其实难度是相当大的。可是中共国台办这次他把就业机会跟你绑在一起，有计划的提供台生实习机会，然后呢你等到你毕业以后呢要创业的时候呢，你又有一些优惠措施，他用这样子、哦、就说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抢海战术、啊、就是把你洗掉，那你因为在那边念书又在那边发展，你就很难反对中国，你就很难反对中共、
嗯、对，
你就会选择沉默、嗯、沉默到最后呢就默认，默认最后就屈服认同。
嗯嗯，所以他这种、就是、
所以他是一种很渐进温水煮青蛙的方法。
嗯嗯嗯嗯，对对对，到时候这个
青蛙、就是、可是我们现在担心的是说、嗯、这种方式可能比任何恐吓的方式可能都来得更有效。
对对对，嗯，他这等于是一条龙，这个一系列的这种
是
计划好的。嗯，
是，而且他可以等，因为习近平的任期不会是九五年、
嗯、
现在怎么看最起码也是十年、
嗯、
甚至十五年、
嗯、
我也许还更久也不一定。那如果这样的做法持续下去的话，你真的很难想象说再过个十五年台湾的年轻人还会反中国吗、
嗯、
他还会反中共吗、
嗯、
或者他会选择沉默吗、
嗯、
他们还会像2014年的学生这么激动吗？
嗯，
这个你是很难去想象的。
嗯，那以前这个台湾的危机是产业空洞化，现在呢又碰到另外一个，就是说人才空洞化的问题。那这样的台湾人才的流失，那么蔡英文政府如何面对呢？
蔡英文政府目前还没有新的措施出来，目前你看不出来蔡英文政府能够如何应对、
嗯、
因为他们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政策端出来、
嗯、
所以这一个对蔡英文政府来讲，它其实是一个国家安全的危机、
嗯、
但是目前你看不到相对应好的措施。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为大家谈中国主动向台湾年轻人抛出欢迎到大陆发展的31条具体优惠措施对台湾带来的影响，以及国安上的影响，对未来两岸关系的影响。我们感谢台湾新新闻杂志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解读分析。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卢娜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是艾米主持的法国风光，谈的是被称为世界最丑建筑之一的蒙帕纳斯大厦的今生来世。听众朋友，住在巴黎或者是曾经到巴黎来过的游客都知道，巴黎有而且是仅有两个地标性的高大建筑，一个就是埃菲尔铁塔，另一个是在巴黎市中心的唯一的摩天大楼蒙帕纳斯大楼。这两个高大的建筑物耸立在城中，遥遥相望。那么如果说建于19世纪末的埃菲尔铁塔是当时法国工业和建筑成就的典范，在经历了岁月的风风雨雨以后，如今已经成为巴黎的象征和巴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建造之初和埃菲尔铁塔一样被强烈反对过的蒙帕纳斯大楼的命运就不同了。从建成起到现在一直遭人诟病，认为它有碍市容，和巴黎根本不配。但是这种局面有望在几年后得到改变。从2019年开始，超过3年的改造工程有野心让这座黑乎乎的大楼彻底的改头换面。蒙帕纳斯大楼1973年完工，楼高210米，有59层楼，启用时还是欧洲第一高楼，现在也是法国最高但是是欧洲第9高的摩天大楼，也是巴黎除了埃菲尔铁塔以外的最高建筑。大楼建于同名的地铁站之上，大部分的楼层是办公室，第56层是公众观景台、纪念品商店和餐厅。在视野良好的时候，方圆40公里内的巴黎市景色都一览无余。 但是这个大楼突兀的外观和周围整齐的奥斯曼风格的街景难以融合，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有严重的违和感，经常被人指责是破坏了巴黎的整体市容，是超高大楼的负面教材。而巴黎人流传的一句笑话说，大楼的顶端提供全巴黎最美的视野，因为那是全巴黎唯一看不到那栋大楼的地方。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这座大楼完工后2年，巴黎通过了禁止在市中心新建摩天大楼的法律，这也算是这个大楼给巴黎带来的一点贡献吧。不仅巴黎人认为这座黑乎乎的大楼丑陋不堪，不配存在于巴黎，而且似乎它也在全世界的游客中不讨喜。就在2008年网上虚拟旅游举办的投票中，这座大楼在全世界最丑陋的建筑物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波士顿的市政厅。除了丑陋的外表外，蒙帕纳斯大楼的另外一个问题则是在修建时使用了有污染的材料石棉。用一句话概括来说，就是这座大楼不仅楼身灰暗不透明，沉重感墙显得沉闷，又浪费资源，另外还有石棉的污染，而且功能单一等等缺陷，真的是令人质疑它还有什么理由出现在巴黎呢？但是最近几天，蒙帕纳斯大楼突然用另一种方式引人注意了。本周二，这个大楼的管理委员会宣布了整修工程的计划。据悉，为了给蒙帕纳斯大楼换上新装，2016年就开始向全世界招标，最后由法国3个建筑公司组成的团体中标。改造工程将于2019年底开始，耗资过亿，有望在2024年巴黎举办夏季奥运会之前竣工，为巴黎增色添彩。从公布的电脑效果图上可以看到，改造后的大楼由现在的黑灰色水泥外表变成了银白色的玻璃结构，底层还有现在讨喜建筑师们的植物墙，绿色和银色相结合，加上顶层的透明玻璃外形的暖棚，也让大楼的外表显得更加轻盈。当然，仅仅是外表美的改造方案也未必能够中标。现在的建筑标准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则就是要节能，要环保，要与时代的要求挂钩。所以中标的改造工程还包括要将如今210米高的建筑加高18米，将有一个农产品的暖棚和850平方米的太阳能光合板结构，将为大楼提供将近一半的供电量。加上自然的通风设备，对原材料的再使用，蒙帕纳斯大楼的改造工程也将成为环保计划的典范，节能又低碳。一句话说，改造后的大楼将更加环保，使用的材料将使原来毫无个性的水泥结构楼身更加透明，更加轻盈。除了外表的更新外，大楼的接待能力也将翻倍，从现在每天接待6000人增加为12000。另外，据介绍，此次蒙帕纳斯大楼的改造工程也旨在一举两得，要解决石棉污染问题。虽然在2006年的工程中已经拿出了大楼中 90% 的石棉材料，但是还剩 10% 存在于建筑物中的非公共区域，所以经过这一次大型的改造工程后，大楼真的是将获得新生，将翻过石棉污染的一页。经过深刻的改造后，大楼的能源消费量与现在相比将降低10倍。建筑师表示，他们的目标还要让大楼成为一个24小时不间断服务、具有多重功能的场所，吸引巴黎人的到来。用建筑师的一句话概括来说，就是要让蒙帕纳斯大楼彻底的改头换面。希望这座命运多舛的大楼给巴黎街景带来新的惊喜和现代化的色彩。法国风光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最后一次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韩国与朝鲜商定4月27日在板门店举行首脑会谈，金正恩展开全方位外交，不排除与日俄举行峰会。朝鲜内部消息披露，日朝首脑会谈可能在6月初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杨洁篪到访韩国。美国媒体评论金正恩访问北京，指出特朗普的朝鲜政策面临新挑战。 北京官方主教透露，中国与梵蒂冈最快在本周六前就主教任命签署协议。肯尼亚电信诈骗案，北京二审维持对44名台湾人的原判。中国内蒙古八名牧民到北京上访遭到逮捕拘押遣返。法国数千民众游行抗议杀害犹太老祖母的暴行。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布发展人工智能计划。委内瑞拉警署爆发骚乱，火灾遇难者升至68人。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对北京的第二次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林兰主持，感谢古丽的经文主播和于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将播出一首法语歌曲，今天由 Francis Gabriel 演唱的歌曲，歌名是 The Fils Unique。 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下次节目再见。
Il a sa petite boutique, il multiplie les pains dans du film plastique. C'est un gars bien un rien excentrique, comme souvent les fils uniques. Il a son petit commerce, il offre des pépins aux filles sous l'averse.Donne le bras à la dame qui traverse, un gars moderne en jean et converse. Mais comme il sait ce qui se passe autour, qu'il est ni aveugle ni sourd, sous sa veste de toile, il a son gilet pare-balles. Et comme il a très bien compris le monde dans lequel on vit, il ne sort jamais sansson petit colt élégant. Il a une classe folle, il dit des mots qui envoûtent, qui s'envolent par-dessus les toits, les paraboles. Il dit faut surtout pas qu'on s'affole. Il parle les mains jointesSon père au ciel, de sa mère une sainte qui aurait pu marcher sans laisser d'empreinte. Il dit soyez